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兆赫赤兵小站音乐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赤兵小站音乐台，这里是我是叶兵，我是您的老朋友资鹏。在本月的26号上午啊，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了下水仪式，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个消息。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那么按照国际惯例，剪彩后进行致评礼，随着一瓶香槟酒摔碎舰首，两舷喷射出绚丽的彩带，周边船舶一起鸣响汽笛，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航空母舰在拖曳牵引下缓缓移出船坞，停靠在了码头。第二艘航空母舰是由我国自主研制，在2013年的11月开工，2015年3月开始坞内建造。那么到目前截止，航空母舰主体建造已经完成了，动力、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也已经安装到位。出坞下水呢，是航空母舰重要的建设节点之一。它能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那么下一步呢，航空母舰将按照计划进行系统设备调试和漆装施工，并全面开展细泊实验。在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中，航空母舰的建成入列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今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服役已经6年时间，国产航母本月26号刚刚下水。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下中国航空母舰发展之路。其实呢，自1970年起，解放军海军就已经开展航母的研究了，中国国内的航母意识就已经慢慢的开始增强。从1985年开始，中国即开始对退役航母进行研究学习，那么也取得了一些关于航母设计的启示。1987年3月，时任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向相关领导汇报海军装备规划中的两大问题：航空母舰和核潜艇，从长远看对国防建设是非常有利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从购自乌克兰的瓦良格号改建而来，它在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时期开始建造，满载排水量67000吨，全长306米，但是呢只建造了1/3，乌克兰就无力继续建造，决定拍卖。1998年作价2000万美元卖给澳门一家公司，也是几经波折才到达大连造船厂，并到2005年才开始大规模整修。直到2011年6月，解放军首次证实中国首艘航空母舰正在建造当中，但还没有建成。同年的8月10号，瓦良格号首次进行航海试验，在其后一年间陆续进行了多次海试。2012年9月25号正式更名辽宁号，并交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号的服役一度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目光，在国内也多次引起了航母热，但这艘航母仅仅是中国航母发展的起点。辽宁号原为苏联设计的库兹涅佐夫级航母2号舰，其设计思路与库兹涅佐夫号一致，是作为苏联海军远洋作战编队的一员，参与距岸较远区域的军事行动。这种环境下执行作战任务，首先必须解决编队的防空问题，要有效撑起编队的防空伞，因此编队防空是库兹涅佐夫级的首要使命。此外，苏联海军的远洋水面舰艇编队最重要的使命是执行反潜作战，莫斯科级、基辅级、库兹涅佐夫级无疑不是强调反潜战能力。而从基辅级开始，苏联航母都装备了远程反舰导弹，这与西方航母差别巨大。远程反舰导弹体型巨大，要么占据较多甲板空间，要么占据很大的内部空间，都会对舰载机的使用构成影响。在甲板布局上， 辽宁号与库兹涅佐夫号几乎完全一样，都采用了滑翔起飞阻拦着舰构型，甚至连甲板停机位都很类似，这导致辽宁号很可能延续库兹涅佐夫号的某些不足。现代航母的最大出动架次取决于着舰时甲板的最大停机数，在弹射阻拦型航母上经常可见到大型舰载机停在舰首的起飞区，而辽宁号这样的航母由于其首部装有上翘的滑跃角无法停机，无形中会影响最大停机数，因而也就影响其最大出动架次的指标。歼15起飞时如果保持最大载弹量和载油量，需要使用第三起飞位的长距离滑跑跑道。实际上呢，根据印度人的使用经验，舰载机使用长距离起飞位的情况是更常见的，这一考虑已经体现在了印度购买的改装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上，但过长的起飞跑道必然会影响甲板调度，降低甲板作业的灵活性。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固定翼预警机上，根据美国海军冷战时期组织的试验，鹰眼这样的固定翼预警机同样可以经滑跃甲板起飞，但会严重影响甲板作业的效率，而且滑跃角并不利于舰载机的性能发挥。为了达到同样的性能，滑跃起飞的战斗机需要比弹射起飞的大得多，而且与采用核动力的航母相比，常规动力航母对补给依赖较大，舰内需要给本舰燃料腾出巨大空间，从而妨碍搭载更多航空弹药和航空燃油。在实战当中，频繁补给还可能影响到航母的生存能力。但是尽管如此，辽宁号对于中国航母发展仍然意义巨大，因为它是从零到一的质变。如今我国自行研制的航空母舰下水，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有人说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秒钟，而爱上一个声音，我觉得应该是一生的幸福。爱上主播，爱上你，我是资鹏，我在视频小站用声音温暖你的心田。
81了，那个初的梦想就是想学个技术就行了。
大家好，我叫张爽，我的梦想呢是做一名服装设计师。
我是大熊，我是机场一名普通的安检员。
我是董军航，我是一名幼师。
我叫李夏，我现在是一名学生，
是一名人民陪审员。
还有什么梦想？老了还有啥梦想？
梦想嘛，也就没有实现，就是
我的梦想，就是背着背包挎着单反去周游世界。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但是这个梦想在我上高二的时候就已经被掐了。
在毕业以后找到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
我希望还能有一次漫长的背包旅行。
我的梦想是做一名蛋糕师，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蛋糕房，从早到晚一眼都是。
我是一名做汽车配件销售的，我的名字叫赵文平，然后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合格的中国人。
因梦想在路上，士兵小站音乐台。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9兆赫士兵小站音乐台，这里是我是一个兵，我是您的老朋友资鹏。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是我国航母的建造历史。刚刚我们分享了我国航母从第一艘到第二艘的建造，如今我国第二艘航母已经下水，那么会不会有第三艘航母在今后会建造呢？其实啊，一艘航母全年可能只有1/4的时间是可以作战的，那么为了随时有一艘航母处于作战状态，有很多专家认为应该保持3到4艘的航母总量，否则难以应付突发的紧急事件。从保持设计和建造能力的角度考虑啊，保持航母生产线需要继续追加订单。瓦兰格号从开始改造到最终的交付用17年多，那么以瓦兰格号的改造时间作为一个参考的话，这就意味着如果保持一条生产线继续开工，需要每隔8年左右开工一艘新航母，如果要保持2条生产线则投资至少要翻倍。 实际操作时的投入甚至可能更高。航母的使用寿命远远大于十年，一般呢可以达到40年以上。那么如果保持一条生产线，当辽宁号退役时，恰好有4艘航母在役，包括辽宁号，最新一艘刚刚服役，用于代替辽宁号，第5艘刚开工。那么按此节奏，在辽宁号入役第30个年头上，中国就可以初步达到随时有一艘航母可用的状态。有专家指出，中国建造首艘国产航母的速度之快，超出外界的意料，第3艘航母或许也会以外界想象不到的速度进入工作的视野。在这里，子鹏也祝愿中国的航母发展越来越好。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本期节目责编子恒，监制浩然，播音子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小时候我种下一个梦想，建一片天边白云做翅膀，长大后我追寻一个梦想，画一处温暖灯火做天堂。如今我梦想祖国的梦想，阳光灿烂，山河秀美，人民安康。一路上我们满怀希望，共经风雨，看尽风光。和中国梦放在你我心上，和中国梦梦寐你梦芬芳，和中国梦梦光荣梦绽放，和中国梦走向时代交响，和中国梦放在你我心上，和中国梦梦不言梦他乡，和中国梦梦幸福梦奔放，和中国梦乘风破浪飞翔。建一片天边白云做翅膀，长大后我追寻一个梦想，画一处温暖灯火做天堂。如今我歌唱祖国的歌唱，春风和煦，浪潮激荡，天地悠扬。一路上我们共享出彩，